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其中之一的寒露，我们就是要来喝啤酒，要来喝的就是啤酒头的寒露哦。我在喝这支酒的时候蛮好奇的是，其实秋天到这时候晚上啦，这已经有一点算凉意已经出来了，但是在喝这支啤酒不是就是更冻没掉的寒冷吗？因为它里面是非常凉的薄荷味，然后喝起来真的是很透心凉，在秋天透心凉真的是还蛮凉的。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在秋天做一个薄荷的皮尔森，这种感觉起来会比较像是夏天的口味感觉的啤酒呢？
当初的话，我们想要赋予这支酒，当然就是想要跟节气的名称能够搭配哦，因为进了寒露之后，夏天基本上已经远离了、
哦。
虽然我们是在亚热带国家，台湾常常还是蛮热的，
是。
可是对于这个寒露这个名称，我们就想要从酒里面如何揣摩出这个寒气逼人的样子。
嗯，
哦，应该是说寒气或者说秋意开始蔓延的样子啊，
嗯、
就是凉凉的空气开始散布在大地之上。
嗯，
好、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讨论了很久，也做了很多实验，然后最后把这个配方。拿出来用的时候，其实这个配方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怎么说？
因为这个寒露，这个用薄荷的点子是我们好几年前，因为我们跟、江正成主厨，也就是 Roll 的 chef、
是，
好，然后我们量身定做，帮我们餐厅做了一支酒，
哇、哦，
所以非常有纪念价值。嗯，
像这一支寒露的薄荷皮尔森，他们会搭配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既然餐厅嘛，应该是有一个主食。那这一支，他们会怎么搭他们的主食呢？
坦白说，我没有吃过肉啊，这个就是、
哦、好可惜，
我人生到现在还没有突破，这个因为这个原因。
是
我们只是之前在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跟 chef 约晚上9:45，很特别的开会时间。就是然后到餐厅里面，到江正成主厨的餐厅里面去开会。
对，
那去了一次以后，当然知道为什么要约那个时间，因为那时候 chef 已经每一桌的客人都致敬完了，然后很多人跟他合照，然后我们常常都在旁边那个小桌子那边等、嗯，然后他很有礼貌的把所有的贵宾都送完了之后，
是
等于今天晚上的餐期结束之后来跟我们开会。所以才会约这种很特别的时间。那、当初做这一支酒的时候，其实 chef 跟我说，他觉得这个酒非常适合搭配海鲜、还有前菜。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合理。实际上，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日本料理，我相信很多人都爱。那其实日本人非常爱皮尔森。
嗯，
我觉得多少跟他们。的食物本身其实味道比较清淡，而且常常很多是以鱼肉为主。那这种的清淡的料理配上清爽，然后带一点苦味的 Pilsner， 其实是很天作之合的。所以回到寒露上面这支酒来说，我觉得加了薄荷，我觉得chef 其实是有他的用意之所在。我相信就是照他说的，就是要来目标，要来搭配海鲜跟前菜。
嗯，
这样子的组合，
所以其实这一支我们来去吃这个日式料理的时候，其实也非常适合随身口袋插一支寒露带进去喝，这样。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尝试。
嗯，
我还记得那时候，其实，在不断的开会跟 chef 一起脑力激荡的时候，其实他本来我们又一直在讨论说他要怎么样做出一支酒，因为他觉得喝啤酒基本上就是非常透清凉。
是。
我想那时候可能 chef 还在新加坡跟台北两边跑、因为那时候他的这个餐厅、restaurant and Jew 那时候还在新加坡开，那时候还没关、所以他两边这样子跑。那我在想新加坡我去过一次，我去当那个亚洲啤酒大赛评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是一年四季如夏的国家，我就是一年四季都很热，所以我们在发想这一个酒的时候，其实 chef 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做一个喝起来很凉的啤酒、可能原因就是来自于这里。
所以刚好 因为这个新加坡的炎热，然后呢做出来这个凉感的啤酒，再搭上台湾的秋天的这种感觉吗？
最早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真的为了台湾秋天，其实我们最早做出来是那时候帮肉做出来是夏天的时候，是很热的时候，对啊，然后就是很凉，那种完全穿透心凉的感觉，然后等于在啤酒之中有这样子很清爽的这种herbal 这种药草香，然后又配上很干净纯净的皮尔森，那我常常觉得我们常常都用干净来形容 Pilsen 其实并不代表它没有味道，而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凝聚跟纯粹，就完全锁在麦芽跟发酵之后这种淡芽的清香上面。其实我觉得其实味道还是蛮多的，然后这时候再用薄荷来做点缀，我觉得其实这支酒是我觉得所有酒里面它的个性非常明显，
是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的一支酒。对啊，
那在这个酿造的手法上面，就是要薄荷入你们的酒里面，它有什么样的困难的地方吗？
它酿造的时候薄荷没有办法，不能在一开始 就跟着麦芽一起进去发酵，这样子我们实验过它的味道会跑掉非常多，因为发酵的时候产生很多二氧化碳，
是
会带走这些味道，所以必须要在发酵的末期就快结束了，酵母有一搭没一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再把薄荷加进去，那这样子才有办法保留住绝大部分薄荷的香气在酒里，这样
不会有那种薄荷感觉太过刺激吗？因为像现在我想着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脑袋里面一想到薄荷就是那个很沁凉的凉感，当初在使用薄荷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很容易把原本啤酒像那个皮尔森它是比较淡雅比较轻盈一点的这种酒体很容易这样盖过去吗？
所以其实这些风味上面的调整其实是我觉得是要很节制的，就是你太多当然会很恐怖啊，
对，
我觉得这不行，也失去这样做这样子酒的目标。所以我们那时候跟江正成主厨合作的过程其实是我觉得有史以来最辛苦的一次。
为什么？
不过我就从过程中也聊也感受到一个米其林主厨他如何严肃认真的看待每一件事情，包含不是他做的事情 也一样，我觉得那种热情会感染周遭的人。首先第一个，这个大概是我们说打样，就是因为你酿造你合作酿造就会有样品的测试，也就是我们实验室会先起你的小批次酿造，小批次酿造之后再开始转为大规模酿造。那小批次酿造我还记得 我有史以来做最多次的打样，我记得打样了六次还七次，对，
那都被打枪吗？
会一直被打枪，对啊，因为主厨我觉得 chef 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然后我相信他在喝我们在试样品的时候他其实脑袋中有一些画面，所以他会转为文字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会觉得他是把这个东西当成食物的伴侣在思考的人。我觉得 chef 在选择这个风味上面的调整的时候他心中永远都有食物的，虽然他 不一定直接告诉你，可是他我会发觉到他其实选的永远都比我们因为我们酿酒师毕竟也喝很多啤酒，
对，
他选的永远都比我们想要的那个味道还要再多一点的，
再更突出一点，是不是？
对，再更突出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想的都是搭配食物的关系，
对，毕竟他餐厅，
对。不过我觉得结果当然是我觉得很骄傲的，就是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打开会很多次，然后打样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他点头了，然后我们当下很开心的就大家一起鼓掌击掌一下，然后确定了这个风味上面这个比例要到多少。
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chef 很开心的说，那今天这些打样的样品，可不可以让他带回饭店？对，然后我们当时说可以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很晚的时候从 Row 餐厅离开的时候，我们去开车，然后我们车子停在对面的一个停车场，然后我们开车出来的时候刚好 chef 拎东西也要离开 离开餐厅了。然后我手上看他拎着今天打烊剩下来的酒，然后跟我们挥手拜拜，让我们觉得非常骄傲，觉得在那个一个时刻，觉得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这样子的 chef 所接受，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很好奇，像在你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就是他是以一个厨师的角度来看这一支酒，那你们是以就是酿酒师在酿出自己最完美的作品来看这个酒，有没有在一个点上面，然后厨师跟酿酒师的这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是很难去卡到一个很平衡的感觉？
那我觉得当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得要一直希望能够说服他，然后就是在啤酒上面这样子的搭配可能有些困难，然后味道上可能会很突兀之类的。对啊，不过我觉得他虽然有对很多味道很坚持，不过在面对专业的时候，他还是会，我还是觉得他还是会妥协，会尊重专业啦，所以我也很佩服他。
哇塞，我觉得听这个韩露这个故事哦，他其实是算蛮难得的一支酒，因为毕竟他还受到这个五星主厨的这个肯定。
对啊，
好，我想在这个秋天我们可以来喝喝看这个韩露啦。我自己觉得夏天其实喝这支也蛮适合的，因为在秋天 我记得我那天晚上，然后外面可能偏稍闷一点，我还开了冷气，但我打开这个韩露之后呢，这个寒气逼人。
寒气一屁，
这喝完还会稍微抖一下，真的很凉。就是它那个薄荷味不会让你很不舒服，而是你会觉得这个薄荷的清香再搭上这个皮尔森本身的这个酒体很轻盈，然后薄荷的味道又很明显的凸显出来，但是又不会盖掉这个酒体。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我也还在思考这个原因，就是说一般来说 Pilsner 需要很新鲜，就是尽可能的新鲜喝。那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像台啤的这个18天，我觉得一个这么大的啤酒公司，它其实有，当它有相当完备的这个冷链的系统的时候，又有对通路商的宰制能力的时候，它利用这样子它产业的优势推出这样的产品，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就是保存期限只有18天哦，因为那个对于你的通路、对你的运输来说压力就非常大，因为你每一天跑掉或一个礼拜跑掉，你的效期就差别很多。可是我觉得韩露这支酒巧妙的达到一个平衡，它让薄荷这些风味，然后去增添或是调和，可能因为时间久了一点，因为啤酒一定会 oxidation， 一定会氧化，
对，
它把那个味道调和的让你觉得哇哦。这支酒就是那个新鲜的样子，怎么喝就是那个新鲜感十足。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支酒也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哦，因为像最近啦，有时候下午还是会很炎热，热到会让你觉得天哪，现在是秋天吗？但你就把韩露拿出来，从冰箱拿出来喝一口，你就会发现哇哦，这个凉感把你带回秋天了。这个
对啊，没错，
韩露让你透心凉哦。好，推荐大家在这个韩露这一天来喝这个啤酒头，与这位米其林级的主厨江正成先生所带领的这个 Raw 团队，用他们的坚持哦，一起酿造出这一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啤酒韩露。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雷大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韩露这支啤酒，谢谢雷大，
谢谢曼森。